今天由我来宣读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26-27节。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节。好，准备好，请听我来读。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今天的经文就记载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请罗传道为我们做今天的证道。
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到我们望明堂这边来分享差传的信息。我想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吗？那这是我全家照啊。我姓罗，叫讨荣，罗讨荣。听讨荣这个名字呢，大家应该就可以晓得我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那从我妈妈这边来算的话呢，我应该是第三代。那从我爸爸这边来算的话呢，我是第二代。那这个名字呢，其实有个故事的，是这样子。我爸爸，也就是罗的爸爸呢，其实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呢，他就过世了。那爸爸呢是职业军人，在缅甸的话，我们华人也有自己的军队，待会我就会介绍一下哈。那我们是缅甸的华人，那缅甸的华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本土的华人，土生土长的华人。那为什么会有土生土长的华人呢？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跟缅甸的边界线上哈，那有一个的地区叫做果敢。果敢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缅甸1948年之前，还没有独立之前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中国强的时候呢就归属中国，缅甸强的时候呢就归属缅甸。但是1948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跟新加坡是一样的，我们被英国殖民啊。英国人很聪明，所以呢在殖民的那个时期呢，他就把边界线就把它画出来了。所以呢这块土地呢就很明显的就把它画到缅甸的国界里面来了。那我们这一群的华人，本来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的华人呢，就变成了缅甸人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是缅甸的本土的华人。但是缅甸有一段时间呢，因为排华的缘故，那缅甸政府不要承认有华人在缅甸，所以呢怎么办呢？可是这群人就住在这里，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的民族的身份，把我们当作少数民族，叫我们果敢族。所以呢当你听到果敢族的时候呢，其实是缅甸的本土的华人。当然还有华人，真正的华人，真正的华人呢是在独立之后呢，然后从南洋一带，特别是中国到缅甸去做生意的，特别是在仰光、Mandalay 这一带做生意的呢，我们称之为华人。那这些的华人其实大部分都还没有公民权，除非是第三代，第三代了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申请缅甸的公民。但是呢果敢族本土的华人呢，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公民了，所以呢我是缅甸的果敢族所以呢是缅甸的华人。那我这个名字呢是这样子，我爸爸呢我家世代都是军人，罗家哈，所以呢爸爸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过世了， 主要是战争啊，战争在缅甸的话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所以呢特别最近的话就打得非常的激烈，今天早上的早报也特别报道所说果敢军队呢准备跟缅军和谈啊，所以呢当你看到果敢军队的话呢就是我们华人的军队，这是缅唯一一支在东南亚华人有军队的一个区块哈，一个国家。那其实我上面的话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呢爸爸因为打仗带着家眷，妈妈呢就一直都需要跟爸爸跑，到处跑，所以呢哥哥跟姐姐呢就相继的离开世界了。那妈妈她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她觉得我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该怎么办，我能够把他带大吗？所以呢就特别为我取了这个名字叫做讨荣。其实我们果敢话里面讨荣的意思是我这个孩子我没有把握养，我就跟上帝要，讨是要的意思哈，我就跟上帝要，希望跟上帝要了之后呢让他一辈子永远的服侍上帝，讨上帝荣耀的这个意思。感谢主，阿们。真的，当然我不是从小就有心服侍，从小就热心服侍，不是这样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然后呢慢慢回到教会才开始对自己的信仰有负担，非常感恩在冥冥之中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上这条服侍的道路，今天已经23年了。感谢主，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特别是结了婚之后，我已经结婚了，我定居在新加坡，太太是新加坡人，我有两个女儿，宝贝女儿，大的已经14岁了，然后呢小的11岁，所以呢他们都在新加坡上学。那我们夫妇两个呢有一段时间被新加坡的教会差派到了泰国去宣教，所以呢我们在泰国宣教了7年的时间，然后呢孩子需要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把孩子带着回来，然后在新加坡让孩子接受新加坡的这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我们也希望孩子有机会服侍上帝，但是要把他装备好啊，把最好的献给上帝，阿们。所以我现在是住在新加坡。我这名字呢很特别，当太太叫我的时候呢有两种的反应，一种呢是她开心的时候叫我讨荣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是讨上帝荣耀，但是她不开心的时候叫我讨荣的时候呢是讨厌的讨哈。感谢主，太太是我最好的服侍的伙伴，她随时都提醒我，包括我上讲台，那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客气哈，每一次上讲台讲了之后呢明明讲错了都不好意思都不敢去讲啊，但是太太都敢讲啊，非常感恩。这么多年来我还在服侍，我还在宣教的这个领域上服侍，但是呢他为了照顾家他自己在工作照顾两个女儿，所以呢我一直跑不同的地区跑不同的国家。那我现在的话呢是在新加坡有一个机构叫做中信，也是我们来临的许顺明牧师所服侍的地方，然后呢我在中信呢服侍，然后主要是负责我们缅甸的事工，待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关缅甸的服侍哈，一些的服侍。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交托的祷告好吗？慈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与我们说话。亲爱的圣灵啊，求你感动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并为我们赐下能力，有勇气去见证传扬耶稣基督。荣耀的主，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带来了救恩，并且把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使我们学像你， 有你的样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时候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的，阿们。今天啊，所预备的信息呢，我有一个的题目啊，这个的题目呢叫做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其实教会呢在就是安排我这来这边分享的时候呢，也给了我一个题目。那教会给的题目呢是如何坚固亚太的宣教点，对吧？那当然看了题目呢，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万民堂呢应该是在一些的拆转施工上已经有不同的施工，已经有不同地区的服事了。那不然的话大家也不会安排这样的题目，然后我想大家应该是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拆传信息呢帮助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一个的服事。其实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对于选择题目上呢我也有一些的挣扎。那我还在犹豫，其实教会给我的题目都已经非常的聚焦了，那我看了之后实用性也非常强，但是呢我经过祷告了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用我所预备的这个的题目。为什么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很多的教会在探讨拆传服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教会容易忽略了一些的有关圣经的比较有原则性的比较重要的一些的圣经教导。当然我们万民堂应该都非常成熟了。那无论如何，接下来呢我希望透过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个的题目，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长辈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探讨有关我们要如何在亚洲亚太区域里面做拆传的事工。那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跟在亚太这个区域服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兼顾亚太区的宣教点呢？想必呢我们教会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功课，不然我们也不会推出这样的一个的事工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都知道所谓的亚太呢主要是指亚太亚洲的区域跟亚太平洋这些区域的国家，所以呢不只单单亚洲，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这是一个占有人口60%的地区，也是一个全球经济不断蓬勃发展的区域。当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还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有需要的福音的合场。感谢主，我们今天新加坡就生活在亚洲或者说亚太这个区域里头。我们更要感恩的是，主把这个关心亚洲拆船事工的这个负担放在我们万民堂。那我们要如何去完成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的负担呢？要如何去实现我们教会的这个的看见呢？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在过去如何去进行有关的福音事工。当然在这边我想有一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 Go for it， Go for it， 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一二三， Go for it。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勇气，中文翻译叫做，我放了一下，我发现叫做干就完了，做就完了，有这样的信心吗？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做就完了呢？要完成一个福音使命的负担，很多时候教会只缺乏做就完了这句话的勇气。下面呢，我就会比较深入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有具备这种的勇气，做就完了的这种的勇气。我本身是在一个的福音机构，就是中信服事。这些年里面呢，我观察到很多教会都积极努力的去推动拆床的施工，所以呢，教会安排了很多的有关宣教的课程，鼓励弟兄姊妹去参与拆床的服事，并且我们教会在人力、财力等等各方面呢，精心的去预备、去策划。可是很多教会就是走不出去，虽然走出去了，但是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跟我们所计划的有一些的出入。所以教会今天当我们在谈拆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否有点像是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弟兄喜不喜欢足球，我很喜欢足球。每一次这两天的话呢，今天我刚看是缅甸对印尼哈，印尼那3-1，哇，我心里面有点开心哈。那足球的话是这样子，球员当他们还没有上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练习的时候呢，会用不一样的花样哈，会用不一样的攻势，会用不一样的防守方式呢来练习。当然呢，有一些比较耍帅的球员的话呢，他除了上场所用到的必须技能之外呢，他会搞一些的花招哈，所谓胎球啦，让球在上面顶啦等等的这些花样。我想球员本身他在练习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面是只有一个想法的，只有一个目标的，就是什么？我上场的时候，我要把球踢到球门，我要把球射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目标而已。所以呢，当一个球员他在练习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说当这个的球员他上场的时候，他有再多的花样，他有再多的技巧，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把球射进去。那我想对他来说，这场比赛是等于零的，这场比赛是毫无意义的。今天教会堂拆床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一些我说实质性的拆床施工，然后呢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不晓得大家认同拆船的实战，我们如何讨论拆船的实战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拆船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个的实战呢？在这个的实战当中，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如何去把握它呢？接下来呢，我想用3处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的来思考这个的问题。这3处的经文呢，其实主要是我选自圣灵降临日新约经课的经文。那3处的经文呢，我想主要的是希望我们当中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从实战性的角度来看这3处的经文。当然首先我先带大家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5:26-27，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知道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也就是门徒们正在担心当耶稣离开他们之后该怎么办的时候呢，耶稣就对门徒说这一段的话。其实耶稣说这一段的话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安慰门徒，安慰这一群害怕的门徒，安慰这一群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在信仰里头该怎么继续走的这群的门徒。可是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用心仔细一点的去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两处的经文呢，耶稣所说的话其实不只单单安慰门徒，他还讲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大家把这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把它记下来。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告诉我们，圣灵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耶稣最好的见证，圣灵的见证是天父上帝所接纳的，因此圣灵是见证，他的见证是真实的，是充满着能力的，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见证耶稣基督本身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当然在这边如果说没有圣灵，人其实根本无法，或者说没有这种的能力去见证耶稣基督。我不晓得你认同吗？所以见证耶稣是神的工作。今天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常常会灰心啊。为什么？因为我做不到。我在这边服侍的时候，我教会我带着教会的年轻人出去去那个地铁站，然后呢去小贩中心去发单张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年轻人，他刚刚14岁，刚刚中学快要完哈，然后呢带着他去发单张，发单张当天的时候呢。因为正是中午，然后吃饭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一起走过去，跟一个年轻夫妇的家庭呢发给他单张。发的时候呢，这位先生因为还要照顾孩子，还要拿食物，然后我们又注意不到这一点呢，在发单张的时候呢，他就这样打了我们一下哈。还好单张没有掉在地上，但是我看着我当时带的这个年轻人。他脸马上就变了，他差点就哭出来了。他是一个家庭不错的一个孩子，然后也是一个很有追求，信仰很有追求的年轻人，可是怎么会受到这样的伤害呢？所以我当时也内疚了，我说主啊，今天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呢带着他，然后回到教会去的时候安慰他。其实今天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跟家人传福音啊，我们都会有这些的顾虑，对不对？他要不要听我？他听我，如果我讲了之后得罪他怎么办呢？你的顾虑是对的，无所谓，对吗？但是呢，有所谓的，我希望大家记住，见证耶稣基督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是耶稣讲到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耶稣在第27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也要做什么？做见证。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你们也要做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的邀请。这个的邀请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为他做见证。但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件事情本来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但是现在耶稣邀请我们也要为他做见证，这边的邀请是希望我们能够与圣灵一起为耶稣做见证。各位长辈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跟你一个人凭着你自己认为的、你觉得的那个的方式去见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去做见证。我这些年在宣教工厂里面，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件事情。教会的拆船事工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拆船事工，是一个很神圣的服事。可是这个神圣的服事，我们忘了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策划的去实行，有的时候好像是跟我们所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与圣灵同工就是与神同工。阿们。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拆船我们要学习与神同工，我们一定要学会与神同工，我们的拆船才不会形式化。我们的拆船虽然有困难，但是你会走得越来越有力。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当他告诉门徒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圣灵来为他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在这里很多时候基督徒常常会把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直接就跳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也就是耶稣要升天之前的那一段话里头。我们常常会觉得耶稣跟我们讲的就是这段话，耶稣要我们教会做的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只记得这里，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与神同工、与圣灵同工的这个邀请早过耶稣说这一段话。所以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才是教会真正要努力去追求的。阿们。所以今天当我们讲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不好意思，我的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到哪里？哦，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OK， 这个重点很重要啊。当我们讲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当然，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边有另外一个组织。跟这个称呼比较接近的，大家有听过耶和华见证人吗？这是教会的一个异端哈。那他传的是异端，我们说他是异端的原因是他只相信耶和华说的话哈。所以呢，我说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是要把耶稣跟父神分开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以天父上帝的救赎的恩典为我们见证的核心，然后去传扬，去宣告，去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这样叙述，他在他强调他这个属灵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对罗马的教会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论到他儿子，在这边我们知道父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然后强调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生的，但是按着圣善的灵来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当中受了这样的一个的恩惠，成为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就有我们这些被召的人。这是见证人所做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才是教会拆床该关注的部分，请问我们认同吗？今天教会的拆床，我们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关讲台的信息更是非常多彩多姿哈。要讲数据有数据，要讲神学有神学，要讲模式有模式。可是呢，拆床仅仅只是讨论这些的东西，其实跟信耶稣把人带到教会来是有差距的，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我这些年到不同国家，特别是亚洲区域，然后呢，我发现今天的教堂好像跟西方国家一样，教堂很多了，但是教堂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这是什么现象？而且很多拆床事工，大家有没有发现，拆床代祷信一来的时候呢，就是建礼拜堂，然后呢，发展工作，拆会呢就更不用说了，这边开展多一个事工，那边开展多一个事工。但是报告里面我很喜欢看，无论我，因为我们有一个拆床组织叫 SCJM。特别是我们新加坡的华人事工的拆会的这样一个团体，我很喜欢看他们的报告后面一个部分，多少人信主，我很想看这个，但是很少在这些的机构的刊物里面看到带领人信主，但是就有很多事工报告，这个事工报告，那个事工报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比开展任何事工来得还要更加重要。今天我们亚洲教会再不要走回西方教会的模式。我说不是说我们忘记他们把福音带给我们，所谓的模式是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有一些东西我们不一定可以使用。今天很多大的教堂都已经空在那里。成为我们新加坡也有一两间，对不对？成为旅游点、拍照的点。年轻人去哪里？基督徒一直在增长，但是年轻人没有回教会，年轻人到处跑。新加坡年轻人信主的越来越多的，因为明年开始我又会在新加坡推动一个事工，叫做缅甸人的事工。大家知道缅甸的不是只单单华人哈，缅甸人的人在新加坡大概有多少吗？根据官方数据是20万，这是两年前的数据。 我说明年开始再把这些的同胞照顾好，把他们带回教会。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关注事工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关注人的时候，其实才是教会拆床应该注意的部分。我常常会到不同教会分享拆床的信息，每一次拆床正道完了之后一下去呢，就会被一些年轻人考验哈。我说的考验是他们提很多问题，我要怎么样成为宣教士，我要怎么样参与拆床的服事，这个问题是常常会被问的。那刚刚学习做传道的时候很有自信哈，因为神学院有教过宣教课嘛，所以按照神学院所学的那一套呢， OK， 我告诉你哈，你要成为宣教士啊，你要按着你写下来记下来啊。第一个，你自己本身呢要热心参与教会的服事；第二个呢，你要想办法呢参与神学院呢，或者说教会里面所举办的拆床的这些的课程啊。然后呢，第三方面的话呢，你自己本身呢要学会去参加短宣，然后呢回来了之后的话呢，你要开始，然后呢让教会对你的这个负担有看见，到最后呢你要找一个的差会，然后呢让这个差会把你预备好了之后再把你差出去。哇，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每一次讲了之后呢，我都发现年轻人好像我到最近按照我这个模式鼓励他们出去的好像没有几个，甚至有几个都已经放弃要做宣教士。但是新加坡年轻人在短宣的事情上大家很火热，不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我鼓励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其实没那么复杂。 Go for it。拆床没那么复杂，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见证耶稣基督的事情上。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唯有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的拆床才会更有动力。因为唯有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的教会才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同的服侍。可是我想下面呢大家就会问了，我要如何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对不对？这是很关键的。我想透过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吗？但一二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这节经文的理解，请容许我这样说，得着能力重不重要？不重要。去耶路撒冷重不重要？其实不重要。犹太群体重不重要？不重要。然后呢，到地极重不重要？不重要。然后做见证重不重要？哦，我们姐妹一直在跟我唱反调哦。OK， 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才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最得力的能力的来源。没有圣灵，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做见证；没有圣灵，我们可能害怕；没有圣灵，我们可能走不出去呀。可是如何得着圣灵？我想教会都已经在这方面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啊，每一位基督徒都多多少少接触到圣灵的教导。 但是我想把焦点放在今天的一章八节，或者说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有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知道圣灵基督徒，当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主，相信他，跟随他的时候呢，那一刻开始，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头，就与我们同在了。但是这个的同在跟早期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还没有升天之前，门徒等候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候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呢，那时候门徒们还没有圣灵像今天一样与我们同在，就住在我们的里头。那耶稣告诉他们说，当他升天之后，让门徒去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呢，大家就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当时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今天让教会搞到很多不同的各派各类。当然因为有一些的焦点确实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圣灵降临，包括我们传道人一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外在的一些的表现。首先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什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有火焰好像舌头在门徒的头上，哇，这个多风光哈，哇，这个很有 power， 对不对？一看到的时候，我每一次跟年轻人分享的时候，年轻人就觉得哇，我有这个经历太棒了啊！然后呢，另外第二个更特别的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时的门徒竟然讲起了别国的话来。我不晓得他们以前会不会哈，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竟然能够讲其他国家的话，或者说我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这是方言，或者说他们一些的地方的语言。无论如何，他们能够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对不对？我们都非常羡慕。但是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您知道吗？在圣灵的充满里头，常常被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一节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吧。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彼得，这一节经文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知道这个，如果说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继续想象当时门徒的那个画面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画面感的。当时的那群的门徒因为害怕老师不在了，然后呢又有那些的犹太人一直在想办法抓他们，抓捕他们，所以当时的门徒躲在房子里面是因为害怕，也有祷告，所以呢通过祷告来壮胆，来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他们是一群害怕的门徒。但是在这里二章的十四节，门徒特别是彼得，这里用了两个词，一个是站起来，另外一个是高声。站起来高声刚刚好是跟那个害怕成对比的，这个画面非常的清晰。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圣灵的降临最重要的是把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和勇气给我们，阿们。如果说我们追求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产生勇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话呢，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主帮助我。当时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开始， 门徒们因为勇敢，因为有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当时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最后下面的时候，彼得一讲到完了之后，就有什么3000人信主，接下来5000人信主，接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主。今天教会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相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人引到上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拥有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下面呢，我想做两个的见证就要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了哈，要不然就超时了哈。只是OK， 那第一个见证呢，我想要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缅甸中信的拆床施工。那缅甸中信呢是这样子，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缅甸开展中信的施工是进入第5年了。那非常感恩有机会呢回到我自己的国家来服侍我的同胞。那我和我太太呢早期的时候在泰国宣教，但是那时候因为缅甸不是很稳定，所以呢再加上我自己还有很多的预备，但是我心一直都想着要回去缅甸。那回去缅甸是我的负担，是上帝给我的负担。我觉得我们果敢人太需要福音了。一听到果敢人，有没有看到一些的报纸，有没有看到一些的新闻，诈骗最多的地方，然后呢是那个最乱的，几个毒都是他排名的哈。第一个毒呢，毒品也是最多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一个赌场最多的地方，第三个呢是诈骗最多的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是打仗最乱的地方。当然现在呢开始停下来了。非常感恩上帝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上帝才清楚地带领我回到这个地方。当然回去这个地方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折腾的太多了哈。一回去，还没有回去之前，我用2年的时间来做准备。那我写了一个的计划书，是5年计划书。所以呢，今年的5年计划书呢，是最后一年了。非常感恩啊，在这5年里头，我们开展了不同的事工。更重要的是，我从2023年的话呢，算的话呢，我们一共4年的时间是带领了614位。果敢同胞相信耶稣，然后今年的话呢，已经我们福音同工已经带领了300多位不同的同胞相信耶稣基督，非常感恩。下面呢，我就想分享一下缅甸的中信的事工。其实我那时候回去的话呢，我第一个要突破的难关呢，就是我家人哈，那太太跟孩子。太太说：“你真的要回去吗？那个地方，因为我有带他们去过。我们外国人要去到果敢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非法的，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有护照都进不了。所以呢，我就想办法用家里那边有的兵来亲自接他们，因为政府不让我们去，是担心中间被其他的武装组织来抢打劫。所以呢，我就特别找兵来护送他们上去。”然后呢他们去到了，回来我跟他们讲我要去那个地方服侍了，然后他们说你真的要去吗？因为提心吊胆哈。当然接二连三的我带他们去了2-3次了之后，有一次呢我本来是说哎呀算了啦，我还是安心心的在新加坡的中心办公室来服侍新加坡的教会群体就好了。但是非常感恩，既然跟我开口的是我女儿，她说爸爸那个地方太多人需要了，我觉得你可以过去了。好，女儿讲了， 然后太太也点头了，太太说你去吧，家里我照顾，所以就决定去缅甸服侍。然后呢决定去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谁差你去哈？因为我必须，当然除了资金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属灵的伙伴，很重要。那我就跟我教会那边谈，教会说我们不知道缅甸在哪里，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去支援缅甸的服事哈。所以呢，教会那边就没有这个负担。当然你也不可以怪教会嘛，因为哇，我那么用心，你没有支持我，不可以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祷告吧，好好祷告。然后呢，我就首先呢就见了一些的牧者，不同教会的牧者，他们就建议我说，哎，那你不如你去加入一个的差会哈，让差会差你出去吧。想不到我去找不同的教会，到差会，到最后呢找到中信，每一个差会都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差会，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要有教会支持啊。我说我没有教会支持怎么办呢？所以呢又有这个的难关啊，做宣教师、做差团施工不容易，对不对？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你有很多考虑，有很多顾虑啊。所以呢，到最后很感恩啊。有一天忽然间接到一位姐妹说：“哎，请问是讨论传道吗？”我说：“是。”OK， 那我可以跟你见面吗？我说当然愿意了。我想要了解缅甸的施工，然后我就去找他，跟他坐下来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呢，他说：“我们教会呢想要去缅甸去短宣，你可以安排我们去吗？”当时呢就带了一群的姐妹，有两位的弟兄哈，然后就去到缅甸去，回来了之后呢，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了了，但是有一天又听到他的电话来说：“讨论传道，我们可以支持你回去缅甸服侍吗？”我说哇，感谢主哈，心里面谁在做？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圣灵在做。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人就一大堆给你，有的我看到18位弟兄姊妹都放在我的笔记簿里面，我把他们名字记下来，有的10块，有的50块，但是跟我要筹的生活费还差一大半呢，但是我很开心，我就拿着这个奉献，这个奉献呢，就直接去到办公室，我告诉当时徐树明牧师不在哈，我就要找温宇明牧师，我说牧师我找到了哈，那交给他哦 ，OK， 这么一点呢哈，但是很感恩牧师说，感谢主，我们就凭信心走吧。我就这样加入了中信，就这样开始了中信的服事。所以呢，一进去到缅甸的时候呢，我就在缅甸注册了。我不希望偷偷摸摸服事，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光明正大的，我就在那边注册了。所以呢，以公司的名义注册了中信哈。然后呢，这是我带我女儿去山区去教英文啊。所以呢，我女儿每年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带他们去短宣，希望他们能够对宣教有更多的负担和认识。然后呢，这是我在国港那边帮一群的弟兄姊妹实习的情况。然后这个又跳了哈。其实我是设定的没有跳的。刚才那个是刚刚2019年是碰到什么？碰到COVID 哈，所以呢是碰到那个新冠疫情，那怎么办？所以呢，在缅甸那个时候呢，缅甸的网络还 OK， 因为我们有201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刚刚好是我们国家开放的时候。21年之后呢，军人政变了之后就完蛋了。所以呢，那段时间2019年的时候还是我们开放的时间，所以呢网络非常好。他们用 5G， 我们新加坡还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有诈骗嘛，所以呢搞诈骗一定要网络好一点。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话呢，有 COVID 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我没办法出国，所以呢我在网络里面首先逼着我那群的同工全部都给我学电脑。所以呢学了电脑之后呢，他们学会怎么上线上课，学会怎么在线上开会。所以非常感恩，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牧养弟兄姊妹。新冠疫情一过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在缅甸开始一系列的服事。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扶贫的工作，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呼吁新加坡教会弟兄姊妹帮助缅甸贫困的 一些的区域，他们军人军国家的那些的医院，他们连口罩都买不起啊。所以呢，我们买了很多口罩，买了很多洗手液、消毒液这些，捐给他们医院，帮助他们。甚至于我们组织了一群，刚才有个，不好意思，我按不回去了哈。OK， 对这个画面，我们组织了一个同工的团队，然后呢，去，因为缅甸医院很落后的，医生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医生全部跑掉哈。有的时候医院都只是几个比较有责任心的医生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一些的我们的同工团队呢，然后我们就通过线上的方式找中国的医生，给他们一些上一些的基本的保护的一些的措施的课程。他们就这样走上去了，哪里听到电话说哪里有被感染的病患，然后他们就去把他们接来，非常感恩啊！我们同工一个都没有中啊。这张照片呢，我要解释一下，这是诈骗。那在诈骗最严重的时候呢，也就是去年2023年的那段的时间，那段的时间，大家有看过那个《孤注一掷》那部戏吧？很恐怖，对不对？那个不是发生在国港，那个发生在缅甸跟泰国的边界，叫做妙瓦底。那我现在还有一个服饰是专门，我们最后没有直播对吧 ？OK， 专门去关怀那些被卖到缅甸去的，这些里面有一些的照片的，这些全部都是被卖到国港去的。他们先卖到泰国跟缅甸的边界妙瓦底，然后呢，那里又再把他们卖到国港去，卖到国港去就等于完了，因为身份什么全部都没有。所以呢，我在去年的时候救了121个马来西亚人，他们马来西亚给我的名单是200多，但是呢，最后找到这些人只有121个。然后泰国的2000多，最多的是哪里？越南的。哦，当然最多的是中国。中国到最后名单，公安那边的名单是单单国港的是3.6万人。所以呢，新加坡人有没有？没有哈，2个，不可以讲哈。OK， 还是把他们安全的送回来了。非常感恩。我想除了这些之外呢，我相信上帝在当中带领。我常常说，不是我们难啊。然后打仗了，我们从去年10月27日开始内战，那个反军方的武装组织，各地的民族都兴起来，国港的军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壮大起来。因为在过去的话呢，军政府透过我们地方势力的话呢，来管控我们国港，到最后呢，国港军队呢就自己起来，就把军政府都赶回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军政府的情况是不理想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接下来我最后一个的分享呢，就是这个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今年开始我们在推动，战争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固定的传福音，战争的缘故呢，我们就开始安排同工到难民营去传福音。那从今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有300多个人接受相信耶稣基督，非常感恩。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兼顾亚太宣教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好不好？把重点，拆船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因为我们关注事工，我们就会碰到很多事。当我们关注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碰到很多的人。带领人回到教会，我们要如何做到拆船的施工呢？我们要学会与圣灵同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勇敢地起来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恩典的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的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恩主，你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与圣灵同工，一起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望明堂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求你差遣我们，使用我们。谢谢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
我们谢谢罗传道那么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的提醒，宝贵的话语，我们向上帝感谢。于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报告的时段，我们很快来进入我们的报告。首先欢迎弟兄姐妹再次出席我们今天的崇拜，也谢谢罗传道的宝贵的分享，很多的大开眼界的事情哦。我们感谢上帝，也谢谢台前幕后服事的弟兄姐妹。好 ，OK， 那是我们的小组哦。散会后我们有小组，请大家留步。我们很快的小组过后，我们有午餐在二楼。好，接下来的星期三我们有长执会，7:30在教会二楼，请长子们预备出席，也为长子们来祷告。这就是刚才我们代祷的这个事项哦，就是我们的许顺明，我们很高兴哦，请到许顺明牧师，他愿意来为我们讲这个两堂的这个道，是什么题目呢？他下的标题是“青春不留白，年老不空白”哦，所以是给各年龄层的哦，不是年轻人来就好，或者是安迪来就好哦，所以是全部人一起，我们一起来参与哦。是来临的星期五在教会二楼 ，OK， 二楼两堂都是在二楼。第一堂是现在就是你的最好的年华，第二堂是为主做大事 ，OK， 我们预留这个时间。好，我们接下来的圣诞主日在12月22日有这个洗礼还有转会，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幼洗啊，还有成人洗。这个就是10月22日，就是我们的圣诞主日哦。我们有当天有很多的节目，有诗歌，有分享，有见证，还有交换礼物。OK， 这个交换礼物呢是还剩2个星期，所以大家要快点去准备哦。就是准备一份，每个人准备一份不到十块新币的这个礼物哦。所以准备了，我们当天就会来做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哈，所以我们把这个互相交换礼物，互相收礼物了哦，所以请大家预备，也这就是我们教会在今年还剩几个星期哦就要完了，我们的这个任限的这个数额还缺23,000多。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加油哦，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走完。我们要在金钱上来信心的来依靠。这次是我们万民的社区的活动，在星期二、星期四都有这些的活动，大家可以自行的参与。后面也有那个传单哦。我们上周的亚太各个职堂的出席人数总人数有573，我们感谢上帝。好，接下来应该是这个奉献哦，请大家可以自己参与。好，这时候我们祝福我们请罗传道为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这个祝福祷告。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说要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来祝福祷告的时候，主啊，什么样的福分才是最完美的福分呢？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各位长辈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平安散会，我们一起小组留下。